不是说把我们的十分之一来献给主，不是把我们的金钱来献给主，而是放下一切来跟随主。我们教会已经提了再提，我们的意向，我们的愿景是人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我们上次已经讲怎么样能够认识，怎么样来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如果你不是从神的话语知道耶稣基督的脚踪，是没有办法来靠着自己的想象来做门徒。另外，在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起来跟随我，放下一切来跟随我。 Following Jesus， 来跟随耶稣的脚踪是做门徒的条件。怎么样，耶稣基督怎么样走路，我们怎么样走路。今天我们大家一看不得了，怎么有四段的经文。是的，我们今天主要的主力摆在这两段，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的绿颜色的。但是即使这两段的经文要仔仔细细讲一个钟头也是不够的，大概要两个钟头。那所以我在这篇经文的里面把摆在我们的周报里面，也摆在你们听到的笔记里面，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回去读，听了之后再读。如果听完了下个礼拜忘记了，你不晓得怎么样来跟随耶稣基督。在这段马太福音的记载里面，马可福音第一章，马太的第四章跟马可的第一章是相对，是同样的一段记载，所以我马可我们就不念了。那路加约翰的第一章又是等等，我们来看的时候，你盼望你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中间有一些特别的妙处啊。因为今天的经文比较多，所以我就有一段时间不请你们站起来读，因为太多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35节到42节那一段的里面，他说在次日由约翰跟他的两个门徒站在那边，他看见耶稣行走的时候，他说看哪，神的羔羊。讲到这边你有没有印象？以前讲过，对。那所以在那一天的里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里面，耶稣基督在这段的话语，在约翰的两世袭约翰的两个门徒就跟了耶稣基督。他的名字是什么？是彼得，是他的兄弟安德烈找了他的哥哥彼得来。之后又这一段的里面又有另外西比泰的两个儿子，是雅各跟约翰来跟随主。这个是主耶稣基督出来的头开始招的两个门徒。那之后我们你在这边看到我就打出来不让你们站起来念了，好不好。那到了马太福音今天我们主要的一段的经文里面，他说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牢被关起来。刚刚那段的经文是施洗约翰看见耶稣就说看哪，神的羔羊，是在耶稣基督是施洗约翰的侍奉其中。到了马太福音的第四章是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牢，所以是在约翰被关起来之后，他退到加利利去。我很快的把这段简介等等再细讲。是耶稣基督到了加利利省，从他的老家拿撒勒到下到加百农。上次我们提到从这个迦拿在那边那个婚宴的那个地方，在那边的第二个神迹，他叫一个大臣的儿子在加百农得痊愈。那在这一段的里面有主要一共十节的圣经，在的马太福音第四章13到22，前面五节用耶稣基督的脚踪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就是在加利利海滨的脚踪，就马太就说到应验以赛亚书旧约的一段话。那段话在主耶稣来之前的700多年，以赛亚先知就说拿弗他利跟西布伦拿弗他利地，在那边沿海的路就约旦河外，在那边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在那边黑暗的里面百姓看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这个是马太就联想到在旧约对耶稣今天的脚踪已经在预言了。之后耶稣基督就起来传天国的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在这一段马太福音第四章，他招的又是一对，这一对哥哥叫做彼得，你说你刚刚不是讲过了吗？那弟弟叫做安德烈。 那他们在撒网，主耶稣基督说来跟随我，我跟随我，我叫你们得人如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随了耶稣。之后往前走，还是马太福音第四章，他又看见另外一对的兄弟，是西比泰，是爸爸，跟两个儿子，是雅各跟约翰，他又来招他们。之后这两个门徒听见耶稣的招呼，他们就舍了船，别的父亲跟从了耶稣。好，这一段我很快的提过，现在要麻烦各位，如果你身体来得及，请你们跟我一样站起来攻读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十一节的圣经我读头一章好不好。耶稣站在格利沙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各位来，两班的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就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忙，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基督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他还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鱼。他们就把两只船扛了岸，撇下所有跟从了耶稣。主，再把这2000年前的经文摆在我们的面前，这段事实的记载摆在我们的面前，看见你怎么样来呼召西门彼得跟他的兄弟安德烈，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的故事，好像在这边让我们读圣经的人有一些困扰，有一些迷糊，但是却在这一些的里面是一次还是多次给我们看见隐藏在字里行间你的给我们的启示，以至于今天是不是这是我们的脚踪，这是不是我们在这边听见的呼召，不让我们离开圣经，更不让我们离开圣经在时代超时代里面的意义和带领，让我们你的话当年的话今天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身上能够落实，听我们的祷告，圣灵教导我们，主让讲的人听的人同被一灵感动，进到你历史的话语里面，把当年当地跟此时此地能够连在一起。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我们读的这几段的圣经虽然很快的带大家好像复习了一次，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到底耶稣基督对他这些门徒呼召了几次？那这些人物相同，你刚已经讲过了，西门彼得，彼得又称为西门，他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叫基法。另外他的弟弟是安德烈，所以这一对，另外又是一对的兄弟是雅各跟约翰。在这几段的圣经里面，好像呼召的人物相同，都是耶稣基督对他们有呼召，地点呢也相同，虽然不同的记载，有的地方说是加利利海，有的地方提到是提比利亚海，有的地方说是格利沙勒湖。我们有没有讲过这三个这些名字事实上是同一块的海域或者水域？那一块的水域，如果你看犹太人的地图，到今天还在加利利啊 ，Sea of Galilee， 在那是一块水域，是7里路，差不多从这个地方到 Burlington Mall 那样子一个宽度，但是长度从南到北有13里，是这样的一块地。这个湖非常的特别，是淡水湖，或是淡水湖里面出的鱼，当年彼得在里面逮的鱼。所以如果你今年现在到圣地去访问，他们会问你要不要吃彼得鱼啊。通常我们去圣地访问的说当然要是彼得鱼，结果烧出来一看就是我们的 tilapia， 就是无锅鱼啊，一样的。感谢主，现在在菜市场也买得到。而且那个湖很特别，是在海平面下面， 六百尺哈、啊，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湖，一个大的湖哈、啊。那这几段的记载里面很相似，是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来跟随我。”之后还大部分有个应许，说你们要得人啊。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觉得好像是一回事。但是呢，刚刚我们再仔细看的时候，你发现正当有一段的记载是他们正在海里面撒网捕鱼，但是有另外一个地方说到他们雅各跟约翰是在岸上捕网，是在修理这个网。另外呢，还有的地方是他们已经把网洗好了。所以你在这边看见它有相异之处。更有趣的，像刚刚我已经给各位看见的经文，当约翰福音头一章的时候，是约翰看见耶稣基督行走，施洗约翰看见耶稣基督行走，他说看哪、啊、神的羔羊。所以在施洗约翰还在做耶稣基督的先锋，在里面服侍的时候所做的事，之后耶稣基督的呼召。但是再下来一段说到这个施洗约翰已经下了监牢，已经被关在监牢里面之后再发生的事情，所以你知道是不同的时间，虽然好像内容很类似，你就知道不一样。那如果刚刚念到那个施洗约翰说看了神的羔羊，这两个他的门徒就跳槽去跟耶稣的，如果你有印象不错，去年5月22日讲过，题目是呼召与吸引。那到底对彼得，特别对彼得跟安德烈这对兄弟，他们呼召了几次？如果呼召了不止一次，为什么要呼召几次呢？多于一次呢？好，我们现在看到马太福音第四章。刚刚虽然我没有让你们没有时间让你们去读，但是我已经提到是耶稣基督听见施洗约翰下监牢之后，那他就退到加利利省去。他在他的老家，耶稣基督的老家，他成长的地方在叫做拿撒勒。他到加百农去，加百农是谁的老家？彼得、基法、西门，到底几个人啊？一个人哈。加百农在加利利的北岸，是一个出名的城市。那个在耶稣基督从他的老家拿撒勒到加百农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他那个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到了这个时候，马太这个 evangelist 这个税吏，以后税吏变成传福音的人，他就想起来以赛亚书9章1到2节的话，在那边说西布伦啊，拿弗他利地啊，就是沿海的路，在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让坐在黑暗里面的百姓看见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发现有光照着他们。这是多么一个奇妙的一个联想。在这边你看见当时在旧约的时候，连加利利他说叫做外邦啊，因为不同的省。在以赛亚在主耶稣基督头一次到来的之前700多年，这个先知以赛亚已经被神启示告诉他，有一天这个大光要来到的时候，是在加利利的海边，在加利利在暗中的百姓啊，看见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发现有光照着他们。到马太福音就把这一段跟耶稣基督在这个海边的行走把它连在一起。哇，这是何等的奇妙。因为这一段的路程不光是他的耶稣基督的脚中在加利利海的海的海边走路的脚中，而且说到那个时候他们的国事跟他们的信仰的一个情况。那个时候他们成为亡国奴啊，是国事衰微，犹太教的信仰已经到一个死寂的地步，却是耶稣基督开始在加利利侍奉的开始。当这些摆在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基督的脚中在行走的时候，这个福音书的记载者把一个全面性的，把一个一般性的，把一个时代性的，把一个历史性的跟旧约圣经连在一起。一个人在行走的时候，他说在旧约的先知的预言就说到在有大光照着他们，多么的奇妙。是耶稣基督这个木匠的儿子，这个卑微的 一个传道人，他的脚中被旧约的圣经预言，而且被新约他的门徒发现原来是一回事，是这样。这是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三到十七这五节的圣经。接下来风头路转一转，转过来十八节到二十二节，他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兄弟两个人，就是西门彼得跟他的弟弟安德烈，就他就跟他们说，来跟随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鱼一样，或者成为得人的渔夫的 fisherman 能够得人的渔夫哈、啊，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随他们，到还不停在这边，接着下来，他说又看见另外两个兄弟叫做雅各跟约翰，你说你刚刚这几个名字不是提了好几次？对，就是好几次，希望你能记得哈、啊。一个传道人，一个服侍神话语的人，他讲完道，他不是盼望你觉得听了一篇很精彩的道，根本就不在我心思上，你觉得精彩或者不精彩，那是你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我真正的盼望是神的话能够刻印在你的脑海里面，刻印在你的心灵里面，让你看见在这些四福音穿插在一起的时候，神的话怎么样细节大，刚刚的记载跟大句式的记载跟维式的记载都在我们的面前。为什么第二段叫做聚光再照呢？因为头一段讲到耶稣基督在行走的时候，它是全面性、历史性、一般性、时代性讲到耶稣基督脚中，但是同样这段圣经的后面五节，他一下子聚光 focus 在什么地方？在两对门徒的呼召上面。所以我叫聚光而且再召，是不是在头一次呢？接着下来啊，我在这边提到是个人性，读刚刚是一般性、时代性、历史性，但是到这个同样的这一段圣经后面的五节是个人性、独特性、经验性。所以耶稣基督的事工有全面性的，也有个人性的。在这一段马太福音第四章这一段十节的圣经里面却有这样的不同。再讲一遍，他的经过、他的地点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蒙召者头一对兄弟是彼得跟安德烈，他们干什么的？渔夫。他们在干什么？正在海里面。哪个海？哎，你答对了，提比利亚海，加利利海，正在撒网。那另外一对在后面的是二十一节二十二节，是另外一对兄弟，是雅各跟约翰，他们干什么的？渔夫。他们在干什么？在捕网。好，他的呼召似乎很类似，来跟随我，叫你们，我叫你们得人如鱼一样。这个发呼召的、发命令的，在他这句话的里面是用命令，是 imperative。他在那边不是说我们现在 nursery 工作，婴儿育婴室人不够，我们现在儿童青少幼的服侍不够，我求求你，求求你来服侍。耶稣基督没有这样子问你。他说来，起来跟随我，一个命令给你。在这边说到他属天的全能，说到他的威严，说到他的主权，这位造物主在那边对你呼召，对他的门徒呼召。我们在看的时候发现他们的行动，哇，他们好像傻乎乎的，他们就立刻舍了网，就抛下了船，就别了父亲，就起来跟随耶稣，好不好？好像有人说好哈，不多是不是？啊，不多哈，多美好啊，好不好？主耶稣说起来跟随我，你说好不好？感谢主，多了几个哈。700人在这边是没有用的啊，我骂到你了哈，是你有没有回应说我来跟随你，否则你根本就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OK，多美好，多单纯啊。今天我们惜老带小的就没那么简单了，对不对？哎呀，你不晓得21世纪啊，面临要 lay off 了，很紧张了哈、哦。哎呀， 那时候就打条鱼啊，丢条破船丢下来。哎呀，我现在在 Lexington 有个大豪宅啊，哎呀，我怎么丢得下来呀？哎，你肯吗？我刚刚已经祷告过了，你不要光听故事啊。耶稣基督呼召别人，呼召历史里面的这些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觉得很好。今天他呼召你，哎呀，不好啊！特别不是呼召你，呼召你的儿女，哎呀，那更不好。哎，我请问你啊，这几天啊，这个当选总统的 Donald Trump， 还有他昨天礼拜五已经就职了，他有没有在找内阁？有没有？啊？啊，丹丹，如果找你做他的内阁，你答应不答应？你不答应啊？啊，他不答应啊。那个，有谁是投？啊，对不起，不要你表态了。哎呀，我们麻州的州长啊，四年前的那个总统候选人的 结果他接见他啊，他还跑去了，可惜没有当这个国务卿啊。如果 Donald Trump 找你做国防部长，不是找那个 Madoff。啊，如果是找你做内政部部长，你干不干？谁说 sure？ 你说 sure， 当然 sure 哈。人家 Exxon 油公司的老板，那个 Rex Tillerson， 他愿意做国务卿，到现在还没有被国会通过。他要离开 Exxon 给他18 million 1800万的 bonus。他要离开那个公司，他要拿1800万，他宁愿离开那个来做国务卿啊！哇 ，Donald Trump 来招人，你开心到这种这些人一切都放下，主耶稣招你，你说 Let me think about it。哎，请问各位啊，你们怎么来到 Boston 的？啊，你怎么来到 Boston？ 我申请学校。啊，到时候 BU 啊 BC 啊 MIT 啊收我，你要不要来？哎呦，怎么你们都骗人啊，这你们怎么来的？你们到了这个地方哦，有一个 biotech 公司啊，请你给你一份薪水，你就忙不迭地的来了，对不对？欺老带小的来了，或者是抛妻弃子的来了，还有抛了老爸老妈来了，有没有？你们是不是啊？你们不讲那个老实话，你怎么来的？哇，你的老人公寓给你，你就忙不迭地把旧的家具都丢掉，就跑进去搬来了。哎，你在搬到 Boston 这样的下雪、房租又贵的地方，雪下这么多的地方，一个 offer 你就忙不迭地的来，就是耶稣基督呼召，你觉得不来 ？Donald Trump 找你，你也不来。那耶稣基督比 Donald Trump 大还是小呢？所以你今天来到这边，我不用再问了，你是怎么来的？这么小小一个 offer 给你的 permanent job 永久的工作，意思就是说 lay off 你，叫你走路2个礼拜 notice 啊，明白哈？在美国的永久性的工作叫你走路2个礼拜 notice， 叫做永久性，你越吵明白越好。好，所以我们怎么来到 Boston？ 因为一个工作，因为一个学校，因为儿女在这边，我们就忙不迭地来了。现在耶稣基督对我们呼召，我们觉得好困难，真奇怪。好，我们现在看到路加福音的5章这一段，耶稣基督站在格利沙勒湖旁边。哇，这一段的经过其实也很简单，好多人都聚在那边要听他的道。结果他很妙啊，他没有那么好的教堂哈，那么好的灯光，那么好的音响啊，在这边那么好的敬拜团在带领耶稣基督怎么办？耶稣基督就在看到一个船弯在那个海边，那打鱼的人呢啊，都已经离了船洗网，都打完鱼了，洗了网走掉了。中间有一只船是谁的？是这位宝贝的西门彼得的哈，耶稣就上去了。就叫他把船撑开，所以你们想哈，你们在岸上面，我站在那个彼得的船上，就撑到后面去，他就开始在海里面向着大家讲道，妙不妙？好妙哈！但是呢，在船上教训完了之后，啊，应该是散会了， 但是后面故事还没有结束。所以在这边你看见他经过的加百农是彼得的老家。我在这边摆在面前，如果你要照相，这张相你应该照到。他头一次对彼得西门彼得跟他弟弟的呼召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一段，是听见施洗约翰的话，他们起来就从约翰的门徒变成主耶稣的门徒。第二段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马太福音第四章，也是马可福音第一章的记载，是耶稣基督对他们的第二次的呼召。什么地方记载第三次的呼召呢？是下面我们要讲的路加福音第五章，还有对彼得还有第四次，那就请听明年分解啊。在这边的经过我刚刚已经讲了，他讲到众人拥挤他，他就上了一个船，是西门彼得的船，就到海里面，从海面上向会众讲。那讲完了之后很有趣了，就对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啊。那你说那有什么了不起吗？哎，请问哈，是谁的船呢？彼得的船啊。耶稣基督有没有船啊？没有船。耶稣基督有没有钱啊？没有钱。耶稣基督有没有租他船的？没有。他就上了彼得的船，就上了，在那边讲道，讲完了之后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Who is the boss? 而且下网打鱼。彼得呢在那边蛮嘀咕的，我一点都不怪他，要我也嘀咕，我相信要你可能也很不高兴，说夫子啊，我们劳力整夜劳力啊，没打造什么，哎呀，但说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蛮不得已的哈，还我们跟随耶稣基督一样哈，不得已哈，真是不得已啊。我在以前李修全牧师还在的时候，哇，我们的拆船年会请了非常好的讲员，讲啊讲啊讲啊，大家眼泪也掉下来啦呀，感动得不得了，回家啊要拆船金奉献100块啊。但是这李牧师说的，有人一听啊，儿女要买电视啊，2000块啊，好像也没有心蹦蹦跳，也没有流眼泪，也没有心酸酸啊，马上就花2000块钱买电视，好挖苦啊！听了半天讲员，感动的要命，啊，结果奉献100块，啊，这是李牧师讲的，你要怪你怪他好了。顺服的挑战，不合常理啊！哎，拜托啊，我网已经洗好了，我收摊了。你怎么叫我？你上我的船，你也没问一声。你上了我的船，讲完道，哎呀，我的网已经洗网你洗好，你要叫我再丢到海里面弄脏吗？而且时机一过，这个加利利海边的渔夫知道晚上打鱼是好事啊。我在早期，我不晓得早期你有没有在湖边海边住过，我在基隆的海边住过，到晚上的时候海面上一片，天上有星海面有星，为什么？都是一个个渔船点了一个灯在那边，那个渔船的旁边一个灯，之后鱼群就往这边聚啊。所以晚上鱼肚子饿的时候，有灯光的时候，那是鱼群最好打鱼的时候。早上帮个忙啊，早上我专业知识，我是打鱼老手啊。彼得干什么的？渔夫啊。耶稣基督干什么的？木匠啊。拜托，那木匠教我渔夫怎么打鱼啊。啊，你们那个你学 IT 的，你需要我张开地来教你一个科技的啊，我想不必吧，对不对？而且一夜没睡啊，他说的啊，整夜打都没有打着。哎，你倒是好啊，早上起来用我的船啊，站在岸上讲道，讲完了之后说，哎，开到水深之处，那这是中国人叫什么打秋风啊，啊，这个秋风打得好过瘾啊。完了之后，哎，还下网打鱼，我已经一夜没睡，又困又累，而且我这个老手打不着。但是他在这边做了一个选择，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那个话是什么？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要多发挥，2017年这边说新的意向、新的道路、新的方向，主耶稣从来不变的， 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他是你的意象，但是你对他有没有新的认识、新的开启、新的坚持、新的奉献，是你我这边要做的一个决定。他叫你我开到水深之处，哇呀，水深之处不是我们的舒适区，我们的舒适区最好就在岸上，但是耶稣基督叫我们到水深之处，这点不多花费。结果他就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打鱼，不简单，那么多不合常理的要求，彼得心里面嘀嘀咕咕，不晓得有没有像我一样想到那么多的不合理的事情啊。他下了网，结果就圈住，就网住很多很多的鱼，网都差不多要裂开了，拉也拉不上来，他就抓了别人来帮助。如果你看前后文，那个别人是谁啊？大概就是西比泰的那两个儿子雅各跟约翰，这是两对的兄弟，经常在一起同工，虽然没有明讲，但是他们跟他的同伴好不容易把这些鱼抓上来，哎呦，船都差点沉了，哇！这样的经验好不好？要你是彼得，哎，陆红，如果你是彼得，干不干？要不要留耶稣在船上？干哈！哎呀，这田敏春啊，你要不要跟他同行？他是木匠，但是他比你还会打鱼，干不干？干，好干，感谢主哈。彼得怎么回应？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要我的话赶快抓住他，下次到底在哪里打网，在哪里下网，这个比那个什么收哪更稳准确，哇，主耶稣说往那边去，我就往那边，就拔一网打下来，哇，免得我一夜在那边辛苦啊。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抓住他，但是彼得的回应也是不合常理啊。这个不合常理到一步，你刚刚主耶稣你的要求是不合常理，所以彼得的回答也不合常理啊。下网打鱼，鱼多到一个地步，网都要破掉，就找人帮忙，就拖上来，船都要沉掉。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收获不是很好吗？哇，说到对主耶稣是超然的能力，对他的话竟然我顺服了一点点，竟然发现那个结果超乎我所求所想。他有没有什么？他有没有船的主权？没有。他有没有鱼群的主权？你说 I don't know，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切惊醒海盗的，在海里面的生物都在神的主权管理。他不但是海陆空，不是海陆空三军总司令，他是海陆空总司令。有没有不一样？我们只有顶多的 Donald Trump 或者说这个我们国家领导是海陆空军总司令，那只是军人呐、啊。他是海陆空所有都要听他的。请问他有没有西门的主权？有啊。他有没有您的主权？感谢主啊。至少我听的大概有两三个人啊，我再说700人没用啊，那两三个人，今天是你我看的这段的圣经来回应的。耶稣基督当年有没有船的主权？有没有鱼群的主权？有没有时间的主权？有没有西门的主权？今天他问你问我，我有没有你的主权？他也一反常理，他的回应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哇，他懊悔，刚刚在那边嘀咕的时候，是不是里面有不相信？他发现我自己何等的渺小，虽然我打鱼打了一辈子是我的专业，但是我对这个鱼群知道是何等的有限，何等的无知，而且我对这位发命令的主，我何等的不认识。但是神的全能，主耶稣的全能，他的超越，他的无限，他的主权，他的完善，他的圣洁，他的怜悯，他的慈爱，他的安慰，一下子在他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他的回应，他到他自己，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我离开我的施洗约翰的师父，我跟随的时候，你已经说起来跟随我，我已经舍弃一切，但是我又回去打鱼。第二次到了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第一章，我又要跟随你，一招二招三招，在头一招的时候，主耶稣就说你不要再做叫基法，你要改名叫石头，你已经变成石头，你已经变，你的名字都被主耶稣基督改变了，但是你仍然，我仍然去走我自己的路。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第二次呼召，主耶稣第三次呼召，他在那边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那里面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复杂而且丰富。亲爱的弟兄姊妹，放弃我这样一个不成才的人，一个遇见主、认识主、认识自己，是一个很深 profound 的 experience， 那个经验是一个很痛苦的经验。你不会以为自己像你原来所想的那么能干，你不会以为你自己点石成金，你发现是神把你我放在一个有福的地位，有一班有福的同工在那边日以继夜的在那边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最近在教会里面在做这个改良暖气机器的时候，所以我有些时候就白天的时候或者晚上的时候，就到平常弟兄姊妹不多的地方或者没有弟兄姊妹的地方，我就发现我们教会在清晨很早的时候7点钟，在晚间很晚的时候，在你想不到的角落，有弟兄姐妹在那边默默的服侍，或者在那边弄得不干净的地方他们弄干净，或者他们在那边做一些好吃的东西要给弟兄姐妹享受。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多少的人在那边做。所以一个牧师以为自己能做什么，那实在是一个不认识自己的牧师。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有人觉得我等我做了长老执事就大大不一样，我们感谢主哈，那个王继勇弟兄又回来做我们教会的财务，就一算去年感谢主6个月我们教会有将近40万的盈余啊，我说继勇你真是伟大。我相信继勇把头低下来了，一毛一分弟兄姐妹的血汗跟爱神的心都在那边摆上，还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把奉献送到西区送到南区，神知道人不知道，神都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但彼得当看见一下子顺从耶稣的这一网的鱼，他开始一个自知，一个知道主的时候，里面是何等的啊，一个感觉。主耶稣基督的话，不要怕，因为他知道彼得在惧怕。如果这样的人，刚刚我问我们的弟兄，你若是打鱼的，你若是 IT 的，如果你是学医的，你是学法律的，你不管你是哪一行，你盼望不盼望耶稣基督在你的边上，哎呀真好，我们没办法的时候主耶稣知道，我们都希望，但是主耶稣在边上的时候，你发现哇，全能全知的神他在我的边上，我的心肠肺腑，我的动机，我的存心，他都知道。好可怕哦，好可怕哦，在我的电脑里面，在别人看不见我的地方，我在做的事，在别人想不通我脑子里面的故事，他都知道。里面有一个痛苦又羡慕的呼喊，主离开我，主耶稣回答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呐、啊。你要得人如鱼了，从一个人发现我是一个罪人，变成一个我要成为一个得人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每一个信徒接触到认识主耶稣基督的必经之路。如果你说我一信耶稣基督，没有儿子就生儿子，没有孩子就生孩子， 没有博士就拿博士，没有发财啊，到后来都发财。我要申请的 grant， 本来信耶稣之前送了10个 grant proposal， 送出去请款请不到，现在一信耶稣，送一个 proposal， 哇，这那个，我记得有一个基督徒讲，那个绿颜色东西真是呼噜呼噜的掉下来啊。哎呀，出去做见证，如果你做这样的见证，恭喜你，但是还不是最好的见证。最好的见证在这边，发现哇，耶稣基督你是谁，我是谁，耶稣基督跟你说，跟我说，你从此以后要得人如鱼了。只有他们两个人，只有他们就把船拢了岸，撇下所有跟随耶稣，划算不划算？刚刚我问你们，你们要不要觉得很多很少人要哈、啊，这样的救主你要不要？你跟他是你划算还是他划算？感谢主哦，有些人一半人没讲话，他都没听懂啊。你我划算，跟随耶稣基督答应主的呼召，谁最划算？感谢主哦，我们中国人都有划算的事一定干的。但是主耶稣对你呼召，你还以为你答应他的呼召是他划算，你搞错了。追随主的得与失，舍什么？舍我的船，哇哦，我的汽车，哎，王也傻掉了。你的专业啊，我的专业，哎，我们教会啊，现在越来越多啊，这想不开的弟兄啊，哇 ，MIT 毕业的，哇，这中国科大毕业的，一个个辞职去念神学。一个个跑去做传道人，你说不知道名字不知道最好，如果你知道的话，如果你想要知道，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是说我们这边六七百人全部都做牧师，那咱们就没事干了，对不对？我劝你们啊，不要怕做牧师就不去读神学，好不好？跟我以前一样，我们家当时住在 West Peabody， 我们家是全教会距离工人康威尔住的最神学院住的最近的。我一门课都不跟人去修，为什么？因为我们两个怕死啊，跑去修课就上了贼船啊！哇，以后修了神学以后就变成牧师，太可怕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这回事。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读神学。如果你读神学读到一个地步，你不去做全职的牧师传宣教士 ，It's OK， 啊，我给你打包票哈、啊。你对神的话语有了解，不是很好吗？我们许多弟兄姐妹在年底的时候，有的去那学生的营 News Camp， 有人去了COC CMC 是华人差传。我听说我们有80多个弟兄姐妹花了很多的钱就飞到那边，或开车到那边，而且听了道之后，他们就走到台前去奉献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为这些愿意奉献自己，你奉献什么？我准备奉献5000块钱，还是奉献你的自己？你包括你的专业，包括你的所有。你说哎呦，我走上去的时候，不是我觉得他们那些传道人在台上好风光哈、啊，哎呦，弟兄姊妹听他们讲道，哎呦，好大的灯光对他们照，我好羡慕啊，我很希望做这个荧光幕底下的人，你搞错了。但是热心一阵回来，哎呀，这祷告会啊，这团契啊，猛做见证，看这个也不热心，那个也不热心，都不像我热心。你有去了没有？你没去，你还不像我。你回来的时候，我回来的比你热得多，烫得要命。哎，亲爱的弟兄姊妹，再过2个礼拜，再过5分钟，中国人叫什么？5分钟，热度啊，不要太快发烧啊。要让那个在，所以 AFC 在使者他们有个 next step， 下一步是什么？你能够继续的向神的话上面下功夫，能够在神学上面慢慢的修。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向着神的火热一直燃烧，一直燃烧，不在于你那5分钟的热度烧到多高，在于你日后的几十年你走得多稳。我们等着瞧，有一天我们走到人生的末了的时候， 有一天走到我们要见主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在天堂上相见的时候，看看你的热心跟奉献还在不在。 OK， 不是我看你啊，你要看我啊。很多传道人牧师晚节不保，你要盯到我啊。如果我有地方不好，你要告诉我，免得我晚节不保，我也盯到你，免得你什么晚节不保啊。别了父亲，我的亲情，哎呦，有的人还没有信主很着急啊，我的女儿信主了，我的儿子信主了，有一天跟着几个门徒一样动就把我们老人丢掉。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把我所有的，我的房子好不容易挣到钱的房子，亲爱的弟兄姊妹，这舍，当你舍的时候，你就得人如鱼，或者你就成为一个 fisherman of man， 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你在你舍的中间，你就得着。亲爱的弟兄姊妹，秘诀是把我这一切来交给主，这样主在凡事上居首位，失一切就得万有。保罗说，我似乎是一无所有，我却是样样都有，我似乎是不为人所知道的，却是人所共知的。所以有一个牧师，人家问他，你的墓志铭，我真的盼望我的墓志铭也刻这样的话。他是英国人，他说 unknown well known， 似乎不为人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把你的名誉放下，把你的财产放下，把你的儿女放下，把你自己的觉得自己了不起的一切放下，交在主耶稣基督的手里面。感谢主，我今天竟然还有四分钟可以做个见证。我以为时间不够。美恩跟我1991年蒙召的时候，我们想到以前爸爸他的父亲放弃两个厂长的工作变成传道人，穷的是大大滴啊！你们现在看美人身体不是很好，他就是那个时候先天不足，后天呢，当然我也要负责。我们想到传道人要过的苦日子，我们想起来不寒自栗。现在20几年，快30年过来，神没有亏待我们，我们的孩子没有机会上 Lexington 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机会上私立学校，我们的孩子神供养，我们能出很有限的他们的学费，大部分是他学生贷款，他们贷他们还。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以为奉献给主是吃亏？我现在路走到这一步，我回头看的时候，他的路径低下只有。美恩跟我蒙召91年蒙召的时候，美恩的妈妈自己也是厂长夫人，美恩在电话里面哭啊，她不要这个张开地的傻瓜跑去奉献全职，她不要。妈妈跟她说，你的老公做化工厂的厂长好，跟爸爸一样，还是服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好，他也没办法，眼泪往肚子里面吞。现在美恩啊，我还是干化工厂好，还是做牧师好。哎，不光是现在啊，有一天退下来了，老头一个，还是跟王氏老牧师，跟焦元林老牧师这样的老牧师，走也走不动了，讲道也讲不动的时候，王老牧师当年上这个台，两个弟兄扶他上来，上来，上来，好不好？哎呦，亲爱的弟兄姊妹，划算的是你我，你跟随主，永远不吃亏，信不信由你，给不出来就得不着，就这么简单。你给出来，踏出来，结果神让你走一段神迹的年岁，但愿2017年是你的 miracle days, months and years， 是你的神迹年岁，愿神恩待我们。但是今天我们做的决定，主耶稣说，来，起来，跟随我。 撇下你的所有，你有多少所有我不知道，我也不必把你家的大房子撇给我啊，你就交给主，也不是说今天就离家出走，你就把主权交给他，你看看你剩下来的年日怎么样经历他的丰富。感谢主。
是的，主说来跟随我，请大家起立，我们唱回应诗歌。
我愿跟随我救主，无论走何路，或在花木茂盛清水长流之处，岂有救主引导，我愿跟随跟随主，一路跟随直到头戴冠冕处。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到地极到天边，我愿跟随主。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何处主领我，我愿跟随。